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这一期呢，因为我们老庄同志偶染微恙啊，推迟了2天。现
对不
在
起
听
大
上
家。
去老庄这个声音，除了有一点鼻音和磁性以外，问题不大啊。老庄来给我们听友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已经快康复了，谢谢大家。
现在听上去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还有王老师啊。
哎，大家好。
所以我们就改到了今天，正好是4月1号啊，就顺便也说一个事儿。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愚人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著名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的23周年。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的听友里边比较年轻的，比如现在还是在念大学或者更小的朋友，还真不一定很清楚啊。这个事儿发生在2001年的4月1号，在当年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国内产生的影响类似于94年的银河号事件，以及99年的驻蓝联盟使馆被炸的事件。这三个事儿在当时被称为叫那个年代的三大恨啊，就是我们比较弱嘛，被人欺负的事件，属于是。那正好这是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些事儿是23年前，2001年的4月1号，当时33岁的一个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啊，也叫王伟，跟王老师的名字一模一样啊。他驾驶的一架我们的歼82型的截击机，啊，在海南的南部的南海上空，跟毕竟我们领空做这种情报活动的一架美军的 EP3 型的侦察机就发生了擦撞。那擦撞之后呢，歼82就失控了。那失控之后，王伟就跳伞啊。但是很遗憾的是，跳伞掉到海里面，后面的搜救人员没有及时找到，那应该就是牺牲了。那美国的这架侦察机呢，这个 EP3 因为擦撞嘛，它也失去控制了。那最后呢，它就因为附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降落了，它就强行的迫降到了我们海南的陵水机场。啊，这个事儿，它实际上是中美这么多年历史上第一次直接的军事性的最严重的一次对碰，啊，产生了有人员牺牲，然后另外一方的飞机降落在了我们国家境内，而且没有经过我们许可。啊，当然降下来就肯定就被我们围住，然后把人全逮起来了，就变成俘虏了。那这个事儿有几个事儿呢？我个人是感觉比较感慨的啊。就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年代我们对付这些流氓行动啊，确实办法不是很多啊，只能用飞机去迫近之后逼迫他远离。那来来回回这样别别苗头啊，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就撤退就走了。但这次事件呢，对方飞行员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错误操纵，就进行了一个很危险的机动。这个机动直接导致了两个飞机相撞。因为大家知道，EP3 这个侦察机啊，它是那种螺旋桨啊，涡轮螺旋桨式的，它是很飞得比较慢的。而我们歼82那种呢，当年的设计是高空高速的截击机。那这个歼82要到很低空，以很低速去半飞一个敌人这样的飞机，本身难度就很大，要保持距离，那不容易的。然后对方再稍微有一点什么异常的举动，那一被控制好，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确实就装备也不怎么样，甚至也没有设备能够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以至于到今天这个事情的真相都没有很硬的物证。那中美双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放在今天可能不一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手段，不论是有人的、无人的飞机，然后拍摄各方面证据都会非常充分。啊，这是一个感慨，其实也就是20多年的事儿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南海啊，尤其是远离大陆，海南岛以南部分的海域啊，虽然是我们的领海，但我们的部署也确实很薄弱，所以那个搜救工作啊，就展开得很慢。如果是今天的话呢，王伟烈士生还的可能性会大增，当时就非常遗憾，就没找到。第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EP3 的美国的侦察机迫降之后啊， 我们不是把它就围住了吗？然后人就都下飞机来了。但是他们很有经验啊，可能在迫降的过程当中，以及落地之后，人出来之前就已经把飞机上的所有的电子设备和情报数据全都破坏掉了。啊，那么之后呢？一下子我们手上有24个美国俘虏啊，还有一架完整的飞机啊，怎么办啊？后面这个事件定性和飞机本身的处置就引发了长达几个月的一个外交战。首先是关于这件事情本身怎么定性，美国人你要不要道歉？这个就吵了整整一个礼拜。美国人一开始是死活不肯道歉的，最多说表示遗憾。但最后呢，就是在我们非常强硬的压力之下，因为毕竟他人在我们手上啊，这个是你不道歉，我是不会放这些人的。那最后，他们正式的提交了一份道歉，里面是按照我们能接受的最低标准啊，写 very sorry 啊，就没有用那个最正式的 apologize 啊，但是说了一个 very sorry 啊，就我们勉强接受了。于是呢，就4月12号，一个多礼拜以后，就把他们的24个技术人员就放回去了。那接下来呢，美国人又提出来说，哎呀，我们派专家过来给你修飞机啊，把这飞机修好了，我们自己开回去。那这个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啊，这个立刻就拒绝了，因为你是一架军事飞机，未经许可降在中国的领土上，你还想好好的飞回去？这不可能啊，这个脸我们丢不起啊。那美国人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他说，这个飞机我们会把它拆了，啊，拆成碎块儿，然后你去租一架飞机，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把碎块给你弄上去，你把它拉回去啊。你想这架飞机完整开回去，不可能，而且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军事飞机，另外找一架飞机，最后美国人就也只能被迫接受了啊，他就从俄罗斯那里租了一架大的安124的那个运输机，把我们拆完的部件运回去了。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大概是6、7月份的事了，就前后大概2、3个月的时间。这里面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时我们驻美的使馆。啊，包括我们驻美的大使都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他就按他的逻辑去编嘛，啊，就说的好像是我们抓了他们的人啊，然后要挟美国政府如何如何。那美国那个时候的民意也很汹涌啊，甚至有人说要跟中国开战啊，300战俘灭鳖，这就那个时候说过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的驻美大使就。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过的事情，就是上 CNN 的电视节目来对这个事情做出正式的回应。那美国人很意外的是，这个节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中国人意义上巨大成功。它就有点像什么，就像当年这个蔺相如的故事一样，就是在敌营之中啊，面对对方的气势汹汹，但是解释得非常清晰。电视节目播出之后呢，就美国的民意有所翻转。那美国大部分的老百姓就认为说，哎，那确实啊，我们军事飞机跑到人家家门口晃荡晃荡，然后对方还死了人，那我怎么来说，我都应该道个歉吧？如果道个歉，我们的人能回来，那也完全可以接受。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小布什就在这个事情上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位大使呢，就是后来我们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啊，他也就是那个时候在美国就打下了人气啊，就包括小布什在内，非常非常赏识他啊，多次的就请他到家里去，然后关系也很好，私交也很好。那最后有一个点，也是这个事儿传的非常多的一个，怎么说呢？误传，我们都听过那个讲法啊，说王伟烈是当时驾驶的那个飞机，编号是81192，包括后面很多我们的纪念性的文字。还有那个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里边所写的那个故事啊，也是以这个为基础，但实际上这个呢是这个是不对的。就当时他驾驶的那个座机的编号其实是81194，啊，81192也是他的飞机。就那个时候我们优秀的飞行员真的很少，甚至有的时候就有的那个驻防的区啊，就是飞机可能比人多，那这飞行员他需要。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找他的几个飞机里状况最好的出任务了，所以这俩飞机都是他的。但当时执行任务的这个呢是81194，坠毁的这一架是81194。那很巧的是，就在出事前几天，他还驾驶那个81192去执行过跟这几乎一样的任务，因为美国人经常跑过来这边捣乱啊。那一次呢，他是任务很成功，把对方驱离了，就结束了。而那一次呢，美国的侦察机实际上是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的， 里面有很清晰的王伟的驾机的编号是8192，这个视频后来被爆出来了，所以我们一些宣传口啊，包括一些媒体啊，就误以为这个就是当时的情景，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当时出事儿的那个飞机，美国的侦察机拍的东西全销毁了，它迫降的时候就没有留下任何数据资料，据说我们的人是在那飞机上翻了1、2个月的，那这个就不可能是那一次拍下来的。实际上，后来有人考证过，就是前几天执行任务。而这个8192这架飞机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海军航空兵某部一直服役到2011年才退役的一架飞机。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流弊啊，一个误传。但是现在大家也就算了，不去纠正了，就这样了。那因为这个事儿重点不在这上头，重点在于这个事儿、这个人以及跟他相同的那一批人。啊，所以我们只要去怀念这些事情，纪念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反正觉得就是事实总归是事实了，所以还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正好是今天，所以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讲。你们两位应该都很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编号错掉的这个是第一次听说，
嗯，
之前也不知
细
道，
节。
或者说都没意识到这个两个编号有啥区别，
嗯。
毕竟不是军迷啊，这个就没感觉，或者说可能军迷会比较在意说这个编号怎么会搞错。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队内部出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内部是有一些文件的，文件里是很清楚的，是8294这个飞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外面宣传的时候呢，就给弄错掉了，那就一直延续到现在20几年，就错到现在，你也没法去纠正了，现在包括官媒都是讲8192了。好，那就反正今天正好是4月1号，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前听过的呢，就再听一遍；没听过的呢，就大概知道一下当初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恍若隔世啊，就20几年以前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办法会多很多啊。上次就有对这个澳大利亚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就从它前面飞过，然后撒了一堆的干扰弹，就是把他们吓坏了。这个据说澳大利亚整个机组回去就1、2个月时间，在家里面做心理矫正然后这个抗议了半天啊，就所以现在可能不太会出这样的问题了。好，那第二个新闻我们就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们去年大奖特奖的《流浪地球二》在日本终于公映了。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很特别啊，就是它很多电影它都不是全球同步的。我其实不太清楚，他们是为了保护国内电影，应该也不完全是。另一方面是他们也比较习惯于等这个电影在全球播映的差不多了，数据啊、口碑啊、一些暗坑都比较清楚了啊，再引进啊，他们很多片子都是这样的，何况是中国的一部片子，所以晚了1年多也很正常。但是日本它是一个科幻大国，我们几个人都挺喜欢科幻、喜欢悬疑类的、推理类的东西啊，这几个都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共鸣。这一次《球二》在日本公映，花了很多精力啊，做配音啊，然后各方面的宣传，整个宣发也比在北美和欧洲要好得多。日本很多的名流，包括作家、动漫、游戏的一些制作人等等，都出来做了一些宣传，所以这次反响还可以。然后我也看了一些日本那边的一些评论啊，就有几个小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顺便聊几句这事儿。第一个就是我发现整个电影里面，在日本知名度最高的还是刘德华，刘德华在日本的人气真的还挺厉害的，虽然人家已经火了这么好几十年了，但是目前仍然是在日本知名度最高的安迪刘一说就是头牌，这是一个我看了比较有感触的。第二个就是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有感觉，就是一个事先大家没想到的，但是后来大火的人物就是那个马照老师啊，后来叫马欧了啊。这个看来不是偶然的，在日本他人气也非常非常高，就很多评论都提到，有的人说啊，绝对理性主义的一种纯粹的美感啊，还有说他怎么就是各方面的一些魅力打动大家，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日本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后来被变成海鸥的那个事情，因为那个事情是电影以外的事情，是有人拿了一个那个海鸥的玩具啊，说他很像那个马照，然后在国内火起来的。 不知道这个梗啊什么时候能传到日本去，我觉得日本人应该会很有感触啊，他们应该挺习惯这种梗文化。第三个感触就是日本人里面对科幻非常非常迷的人还真的是很多。有一个影迷啊，他就首映那一天他去看了，然后立马就写出了一篇9000多字、1万字的影评。我看他那个影评，我感觉他应该是，首先他肯定是科幻的硬核粉丝，其次呢，他对大刘的作品也挺熟悉的，看过《流浪地球》的一，那《三体》就不用说了，《三体》小说肯定是看过的，所以他对于整个这个体系相当的了解。他只看了一遍的情况下写的那一篇影评里面很多感触是相当到位的，很有共鸣。这种现象呢，之前在北美和欧洲放映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类似，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同样是在这个东亚这个文明的这个圈子里啊，可能有些东西还确实是比较好理解一些啊，这是我个人的几点感触啊，你们怎么看？
现在这个有票房数据吗？
哦，我还没看到，它是上那周开始的。
对，就是说我会比较关心，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在日本上映的这种欧美的科幻大片，它的成绩怎么样？
嗯，这个可以后续去查一下。我倾向于是应该不会有那么好啊，日本人还是更崇美一点。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会比如说在欧洲啊那些毫无宣发的情况下会好一些。
哎，我挺好奇的，他们的语音会有可能配音吗？
那全配音的。
也全配音的哈。
对。
OK。嗯，
但
那我
是
还
就是
挺
可
感
能
兴
跟
趣。
我们看到的体验类似。有一些就是外国人讲自己的母语了，但是他可能主要人物他会配成日文。
啥时候找机会听一听呢？
对，啥时候这个搞一个体验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日本人，你知道那个日语啊，它先天的具有一种中二的那种特性，
是的。
可能在里面某些场景会很像啊，就是很有感。这个配音其实是个挺大的问题。之前在欧洲上映的时候。我妹在德国嘛，她专门就去看了，然后回来跟我讲，她说德国人无聊到什么程度啊，坚持要求不能有任何字幕，所有地方都必须配音改成德语，所以里面所有的人讲的各国的语言，通通都变成了德语，啊，这是一个。最离谱的是那电影最后不是有一个大镜头，就地球起航了，然后各国用各国的语言说再见太阳系。啊，就那一段也所有都翻成德语了，所以你会听到 N 遍的德语说再见太阳系。
这不荒唐吗？
奇怪的，
这个
我觉得，
就我之前看过那个郭帆那个访谈啊，郭帆就说，我们这个《流浪地球二》是第一次搞国际化发行啊，他说我就有很多经验教训，他觉得这个事儿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就举这个例子，他在欧洲发行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发行商说：“哎呀，这个必须都所有的配音成本地语言。”那郭帆说：“我们这里面就是要体现全人类的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人的合作啊。那这个里面各自讲各自的这个语言，并且通过一个自动化的装置来翻译，这也是体现科技设定的一个部分啊。你全翻译成一个语言就没有这个感觉了。”啊，对方说：“不行，我们这里就是这么规定的。”郭帆就觉得非常的郁闷，就很多他的创作呢就没法体现出来了，然后这个事怎么解决，他觉得现在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傲慢。
对啊，呵呵，本质当然是了，所以这个没办法，就只能慢慢来啊，就是先找到一些能够捕捉到那个点的地区啊，先我们可以一起先欣赏起来，再逐步扩大这个地区啊，慢慢的，说不定最后就是原来大家认为最发达那几个国家，它可能会最晚迎接这一波的潮流，这个也没办法。好，那第三个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小米的这个 SU7 啊，这个已经预热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发布会上个礼拜开了，宣布的这个价格呢？也很微妙，既没有低到一个让人惊叹的水平，但是呢，也真的很低。就是以它的配置而言的话，现在我看到很多分析啊，都认为它这一批很有可能是要亏的。但是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它亏的话，其实对它未来的生态是不太好的。除非它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一两年里面把它的成本大幅的降下来，这可能性其实不大。因为 虽然造车对小米来讲是第一次，但是它在整个供应链里面，它已经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了。它这造车不可能就是说现在它供应链价格很高，以后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所以它如果现在亏的话，以后要赚还真有点挑战啊。然后小米的用户还真的是非常的，首先用户群体够大啊，其次呢，也真的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啊，所以这个车出来之后呢，整个预定的情况形势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就看它交付的口碑如何了，后续的交付啊，这个服务做得怎么样？这也算是中国新能源车或者新概念车的市场里面又进来一个重磅级的玩家。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尤其是老庄啊，你是我们这里唯一习惯开车的人，你有兴趣吗？
我说实话，其实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换车，
啊，
所以我现在还是开油车嘛，还在犹豫要不要换车。
嗯，
然后呢，之前看了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介绍啊什么的，都还没啥感觉。哎，这一次好像哎，觉得也许小米可以试一试，但是呢，我又不是那种特别爱钻研的人。就是有人会去钻研各种各样的参数啊、质量啊、什么评测啊什么的，我也不是，我只是觉得，哎，说不定哪天可以去试试看，也许
嗯，嗯。
可以去试驾呀，或者说是去感受一下。然后
对，
那天看了一个段子，那个段子倒挺深得我心的，就是如果你买其他的国产的电动车，也就买就买了，但是如果你买了小米的车，遇了问题的话，别人会跟你一起来骂。这种
那，
效果会比较好，
嗯。
所以我倒觉得，哎，从知名度来说，买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也许是一个选择。但我还没想好啊，这只是就是一转念的事情。真的要决策，我可能会是一个决策非常拖拉，然后真正要买的时候又是完全没道理的就买了。我上一次家里面换车，就是经过一个卖车的地方，进去逛了逛，然后半小时内就买了。在此之前，从来没想过会去买那部车，也没想过会去买那个品牌，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一个决策很乱来的人，
嗯，
没什么道理。
可以可以。
王老师呢？身边有人有兴趣吗？
有，身边其实还挺有人挺有兴趣的。其实我们前面有聊过嘛，就是身边对电车这件事情高度赞扬的人其实还不少。
嗯。
再加上小米，对吧？因为身边本身也有小米的一些粉丝，他们家的各类的一些除了手机以外的各种小电器。对，也是深得我们，特别是像理工男一些喜爱。
嗯，
我甚至也有听说可能会有直接购车的同事。哎，
所以这一波我觉得整个宣传还是非常成功的。但
嗯，
是像老庄这种情况，我感觉就不着急。
我
你
是
等
不，
他，
我本来也不着急。
对，就是
嗯。
等他这一波尘埃落定啊，第一波交车的都拿到手了，然后大量的评测出来了。啊，有很真实的市场反馈，而不是现在这种由厂家控制的媒体的反馈啊，然后再看啊，然后如果觉得还不错呢，那到那个时候，像上海肯定小米的体验店、4S 店应该就一堆了啊，随便找一家去试一试啊，这个可能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啊，小米造车这个事儿呢，比我们绝大部分目前国内造智能车的厂商，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还是更有亲和力一些，有点感觉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熟悉的品牌。虽然我其实没用过小米的手机，智能家电我用的也很少，包括电视啊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小米真的是以前多次的颠覆了一些家用的智能电器的市场。我唯一的一个小米的产品是我家里的净水器，就这个净水器的东西，我以前是用了一个给企业做净水解决方案的一个，就原来我们公司的，然后他顺便给我家里装了一个，然后一直用这个，然后突然到有一天，这一家的服务感觉有问题了，就是上门给我换滤芯、给我更新那个服务卡的那个人，突然私底下微信联系我说：“哎，你这个要换了。”我说：“哎，以前不都是你们那个400什么的电话打？”他说：“现在，哎呀，疫情之后，我们这儿没管那么严了，我们就可以做。”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打电话去咨询了一下，然后就听说哦，这家出了很大的问题。 要么是倒了，要么是被人收购了，然后现在正在管理的混乱中。我当时就立马下决定换，用了七八年的一个牌子了啊。然后我换什么？上网一搜啊，发现已经这七八年当中，这个市场已经天翻地覆了。原因就是小米进去了啊。小米做的净水器呢，就是首先把价格打了一个对折，几乎就是同等水平的，几乎它的成本价格就是一半左右。第二呢，服务的整个体系全变了，就包括对 C 端，对我们用户这一端，怎么去注册，怎么去自助式的去换滤芯等等等，全部都可以自己做了。然后对各个分销商、各个服务商的管理，跟以前那套完全不一样，就非常互联网化。互联网化特点就是很扁平，就管理不会有那么多层级的分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它整个服务就更容易去保持它的一个品质。啊，这些东西就是很明显是对传统的家电啊、服务行业啊是有很大冲击的。那这次对造车啊，这个其他的虽然也号称是互联网啊、智能车等等，但他们其实没有做过互联网产品，也没有做过手机这样的消费电子产品。所以小米这次入局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其实原来以为或者希望他会做更低端一点的，结果这次他一下子就还是摆在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配置。然后价格呢又打在一个比较亲民的，这个其实是蛮需要勇气的，因为20万到30万这个市场，应该是智能车，我觉得可能是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市场。当然好处是，如果你赢了的话，这个利润也空间会大一些。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觉得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等它第一批交车了，看看反馈如何。前面这几个新闻里面最后一个啊，我们来说一说美国最近发生的那个撞桥的那个事件。这个事儿很巧，就是不久前，刚刚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撞桥的事儿，就是广东那边有一个桥，也是桥墩子被一个大船撞了之后导致那个桥墩上方的那一部分桥面就坍塌下来，然后有一些车落水。啊，运气比较差的是我们啊，我们那个撞桥发生在白天，一个桥上还挺多车的一个状态，啊，落水的车辆不少。不幸遇难的人也不少。那美国的运气比较好啊，它这个撞桥发生在凌晨一两点钟啊，所以它桥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若干个施工的工人可能落水了，然后有几辆车可能落水了。但是从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角度啊，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它这个桥撞了这个桥墩之后，从这个桥墩这里开始，像连锁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桥就崩溃了，就塌到水里去了。广东的我们那个桥呢，是柱子被撞了，然后这个柱子上面它驮着的那一部分桥面掉下来而已，别的部分都还是好的。有人就在说，美国人的桥的质量这么差，以前他们老说我们质量差，那现在轮到他们质量差了。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我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讨论，最神奇的一个讨论是说，因为这个船上装的是中国的货物，这个选取的点也很震惊，就是美国人好像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反正都是跟中国有关，所以都是怪中国，就比较容易推脱自己的责任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点。还有就是看到就是他们在那里有专家在讨论怎么修复嘛，感觉好像他们修起来也很难的，像不是当年就是或者说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基建强国说修就修了的那种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弄。
之前有一张图在网上流传啊，说是 CNN 的报道，上面说装满了中国货物的一艘船冲击了我们的桥。但我后面看了一下，那张图很有可能是有人别有用心的 P 出来的，因为我仔细的找了 CNN，包括美国的一些媒体都没有这样的报道。这艘船呢，它注册应该是新加坡的船，然后上面的货物有没有中国的货物，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不排除啊，很可能有啊。然后船员绝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可能印度的劳工相对便宜一些啊。这是一家国际的这个航运公司的一个船。确实很大，是个巨大的一个那个箱船，但是那张图就是说中国货物那个，我觉得应该是 P 的，就是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源。
OK。
然后这个事儿有两个点，我想简单说一下。一个就是这个桥啊，本身还是挺有名气的，它是巴尔的摩这个市的最主要的一个桥。然后这个桥的名字呢叫 Francis Scott Key。这个 Francis Scott Key 呢是一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名人啊，也是参加独立战争的领导阶层里面的一个人。然后他这个人写了美国国歌的歌词，相当于我们田汉这个地位。然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桥垮了。然后我看到我们这国内有一些幸灾乐祸者说啊，这个是美国国诈至此啊，已经不太行了。但为什么这个桥一撞它就整个就垮了呢？啊，有人就解释为是一些非自然力量。实际上呢，这个事儿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因为受家父的影响啊，从小我就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建筑和他们的那种力学结构的东西。实际上，它这个桥跟我们广东被撞那个桥是典型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桥。我们在广东被撞那个桥呢，它是混凝土结构的桥墩子，然后上面是钢筋混凝土的那种行架。所谓行架，就是桥里面桥面的那个结构。它是横着的一个结构嘛，但是它必须里面有一些设计，使得整个桥面上的承重啊，能够传递到那些支撑物上面去，不然的话，整个桥面上承重不一样，那你没有均匀的放到各个墩子上去的话，那么它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那个行架的设计呢，是很讲究的，桥梁设计里面非常讲究的东西。那我们那一个呢，就是非常稳定的混凝土，每个混凝土的墩子承载自己上面的一个，有点像 T 字形的那种结构。下面是墩子，上面是一个横梁。这个横梁有一些力学设计，使得它的那个承重啊是正好在我们需要的范围之内。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的梯形的结构就拼起来成了一座大桥。这样的桥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它出任何问题只局限在那个梯形的行架里面。你哪怕整个东西废了，炸弹炸了，也只会影响到那一个梯形结构，其他部分还是好的。那要修，你也只用重新修这一部分就可以。但它的坏处呢，就是用料会比较多了。它因为会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而且又比较厚重啊，等等，就是施工难度也会大一点。那美国人呢，是特别特别偏爱那种纯钢筋结构的东西的。像他这个桥也是，他这个桥呢是一个叫连续行架结构，它就是说整个桥面啊都是用钢筋把它串在一起的，然后整个桥面呢是连成一体的一个连续行架。就它整个受力的这个分析是整座桥300多米跨度的一个桥，它是连续的受力，然后整个桥的稳定，它是依赖于整个结构的一种巧妙的设计。也就是说，它如果一个点上破坏掉的话，它整个桥的受力都会不均衡，然后它就会垮掉，就有点像个多米诺骨牌。那它的好处呢，就是比较省，然后可以比较精简，整个结构会很精简。但是坏处就是，一旦有一个点破坏掉了，那么整个都会受到联动的反应，它没有把风险隔离开。我们在那个视频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当那个支撑的支柱被撞，然后出现问题了，那么跟它相连的那两部分桥面立刻就塌下来了。然后因为它是通过钢筋连着的整个桥面，所有东西就被两边也就被拉扯过来，然后很快引起一个连锁反应，就它像一个扑克牌搭的一个结构一样，平时承重什么都很好，但是一旦一个地方破坏掉，它整个点就破坏掉了。所以我看美国那边也有一些媒体在有一些这个工程方面的专家写一些文章啊，就说这个东西本身设计上你倒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他就没想过这事儿，他就认为这么应该结构是稳定的。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既然是这样一种结构的，而且你这个能够走那么大的船，那你总得防一防它撞吧。所以这一块儿怎么能够去有一些防护？就是你明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结构上的一个设计的特点，你又有这样的船来来回回的走，那么为什么没有做一些防护性的屏障？比如说防撞垫啊，或者那种遇到撞击就会让它划开的、偏移开的那种专门的那种棱角的设计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反正就体现了他们那边的一些建筑上的一些特色了。但确实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座桥还挺出名的。当年是我们有一个什么的一个重工的，就是那个港口的那个大吊车啊，就是巴尔的摩港采购了中国的一批那个大吊车，那个大吊车的高度很高很高，它没有办法穿过这座桥。 当时就认为这是个工程化的难题。后来我们这边的工程人员设计了一个结构，就是在一个船上面把我们那些很高的吊车怎么把它斜过来放，然后把那个什么很长的臂就把它摆平了，就正好能够从这个桥下面通过。这个当时还引起过一点小的轰动啊。我最早看那个新闻就有点联想说，哎，这个当时好像见过这座桥。后来一查，果然就是这个桥。结果很不幸，之前运过去的我们那些吊装的机器啊，现在还在巴尔的摩港还在工作，但这座桥就垮了。这种桥一旦垮掉啊，我的认知啊是不存在修这个问题啊，就是没法修，它基本上就是清理清理重建的概念了啊。所以它这个现象跟我们那个广东那个桥的状不一样，是就是因为它设计结构就不一样。
所以我有个联想，会不会是因为当年的那个桥，在设计的时候，海上开的船都没那么高的？
这个桥是七几年建的，1970几年，我觉得
啊，
不是这
那
个
不
问
至
题，
于啊，对啊。
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早就有了，而且巴尔的摩港是很著名的港口啊，就是它是一个吞吐量也不小的一个港口，它应该是
那
很
想不
熟
通
悉
了，
的，嗯，
那想不通。
这个我觉得美国人有的时候他的设计可能没有考虑极端情况，他们那个地方真的太平时间太久了，之前有个著名的案例就是911撞的那两栋大楼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状况？其实也跟那个楼的结构是有关系的。那两栋楼都是钢筋结构，就是说白了，就是它是用一组钢筋组成的一个钢筋架子，然后那钢筋架子外面糊上玻璃。这个钢筋结构它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钢筋受热之后它就弯曲，然后就会导致整个结构就会失衡，跟这个桥几乎是一样的概念。它某个点失衡之后，它就会发生扭曲。然后就整个钢架结构就垮下来了，这个跟我们用钢筋混凝土做的楼是不一样。钢筋混凝土，即使你那个混凝土里面的钢筋被熔了，那些剩下的混凝土像一些大的砖块一样，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它不会从上一下子垮下来。所以它好看，而且省材料，而且怎么样，它就设计成这样。它从来没想过会被撞或者被怎么样，就是它确实我的感觉啊，就是还是太平的时间长了啊，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那么强，好像。好，那下面我们来聊我们今天三个主要的话题啊。其实有两个都是我们听友群里面问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关于国产数据库的状况，我们听友群里不止一次有朋友提过，说我们现在国产的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这些的替代品到底做的咋样，有没有能用的？这个问题其实问了不止一次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吧。其实回答这个听友的问题非常容易啊，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墨天轮啊，墨就是墨水的墨，天就是天地的天，轮就是轮子的轮啊，墨天轮，它叫 modb.pro。这个网站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专门评测和追踪我们国内的数据库的一个网站，上面对我们国内的主流的数据库有大量的详细的测评。我这些测评有关于纯技术方面的一些数据，吞吐量啊、数据处理的能力啊、功能啊等等，也有一些偏市场、偏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它的商业模式啊、专利数啊、案例数啊，有没有取得哪些关键资质啊，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你想了解国产数据库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最值得关注的有哪些，其实上这个网站去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但是呢，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去聊它呢，也顺便可以聊一聊更多一些东西啊。就是因为，王老师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些认识的人，也是在国内的数据库这个领域比较长时间、比较熟悉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的去说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在国内排在前列的就那几家是比较确定的啊，比如 OceanBase、PolarDB、华为的这个 OpenGaussi。泰迪B 这些都是国内的一些大厂，或者做数据库很长时间的专业的厂商，做了挺多年的。就事实证明，它持续投入也就会有一些回报了。包括它在技术上的一些指标，包括它在国内的应用案例，都会比较领先一些。那关于这方面，你们两位有什么要说的吧？
那我现在说一下吧。
嗯。
对，因为我们不是数据学院嘛。对，数据学院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班底其实就是数据库领域。对，所以说呢，我们和 国家自主的一些数据库的一些厂商，包括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几乎都有一些合作。对，那他们的一些开发人员和我们的一些老师还有同学们，对，其实有非常密切的一些项目上的一些合作。对，那我相信呢，甚至这些数据库里面有一部分的功能，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同学本身也会贡献在里面去的。对，甚至现在国家还有一个特色软件的一个博士生培养项目，对，像我们和那个 TiDB，其实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合作。对，我们会每年为他们的数据库的功能去配上我们的博士生，对，去联合开发。对，然后呢，据我们所知，其实这些还在头部的这些主流的数据库啊，应该还是功能上还有性能上应该还是不错的。对，因为包括像我们学院啊，其实还有一个那个姓张的老师，他是专门做那个数据库评测的，就是把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像 TPC 啊类似这样的一些benchmark 去做数据库的一些性能上的一些评测。对，一方面呢，能够因为我们是高校嘛，相对是一个中立的，对，能够有一些中立的这种全面的一些评测。第二个呢，其实评测完了以后呢，更重要的是给这些数据库厂商提供一个优化的一些建议。对，然后呢，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 PolarDB，我们学院也有老师专门联合他们去写过一些教材。对，其实现在在国内这些数据库其实还，在高校里面还是挺受关注，并且呢也是比较积极和学校一些数据库的一些课程去做联合。对，那像我们以前讲数据库的课程，可能是会用到像 Oracle 呀、SQL Server 呀。对，现在呢很多基本上都会转换成包括 OceanBase 啊、TiDB 呀、这些厂商的一些数据库。对，那引导我们的一些老师、学生更多的去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对，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科研场景里面，我们还会去部署这些数据库，本身也会去用这些数据库呢去做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分析处理的一些事情。对，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水能在线，对，我们也会用这些数据库去做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处理和分析工作。对，一方面呢也是和这些厂商算是合作，第二个呢就是用我们自己国产的，对，能够为他们去提供一些发展。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像这些数据库啊，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的一些场景里面，其实还是挺落地的。对，比如说像阿里的，他们自己本身能够支持他们，都是像双十一啊，包括一些电商啊，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业务场景，都是从这里面跑出来的。对，然后呢去服务，包括政府呀，对，包括一些金融证券呀，这些行业里面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因为我们也会接受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些培训。对，因为我是做一些数据库的一些教育嘛，对，给这些银行呀、证券呀去做一些相关数据库的一些培训。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些相关的一些用户。对，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国产的这些数据库啊，和我们当年上学时候的这种现状差别其实已经非常大了。对，现在其实即便是国产的，其实它的选择性也挺多，而且呢，我们现在和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发现，现在数据库的厂商其实还挺卷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对，甚至在一些招标的场合里面，甚至还会有一些竞价呀这方面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对，我先分享这些。
对，我今天正好还看到一个，就我们有一个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啊。他去年底有安全可靠测评的一个结果公告啊，安全可靠测评呢，这个事儿说了挺久了，它主要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保密那条线上的一个事儿。那我看他出来的这个测评的报告里面，主要覆盖了三个方面，一个是 CPU，一个是操作系统，一个是集中式数据库。实际上，它整个这个测评的结果，不论 CPU、操作系统还是数据库，都只有国内的公司，没有任何国外的公司和产品参与到这个测评里。我怀疑是根本测都不测的。所以我也在问，就你们感觉会不会未来有一个趋势啊？就是 比如我们国内的至少政府部门和一些国家认为的要害部门，这三大件儿就可能会追求一个完全国产化。
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整个
嗯。
的信创安可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蛋糕，然后
嗯，
大家都拼命的往这上面挤。我理解的国家战略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定不能够被什么什么只能够用其他外面的，因为这个像光刻机啊这种什么那种 CAD 啊，还有那种什么，哎，还有一个是专门做科学计算的那个啥。
嗯，就
被
是
这，
MathAD 嘛，还有
对，
Mathematica 这些，
对，就
嗯。
被这些东西给吓坏了。说是任何一个领域，如果别人不让我们用，我们就没法用的话，这个是很吓人的事情。但是我了解到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呢，是说泥沙俱下，
嗯，
就是
就
说，
有很多混子混进来。
对，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有一些关键场景，没有谁敢用那种混的东西，那么这种关键场景下面锻炼出来的数据库，或者说其他的系统，我认为是可信的。比如说银行那种高频的交易的场景，或者说这种大容量的海量数据的场景，它
嗯。
要替换成国产数据库，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否则银行数据不可能说业务就中断掉的，太吓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的政府所谓的替换成国产数据库，它其实没那么大的访问量，它那个数据库随便丢个 MySQL 也能搞定，随便丢个 PG 也能搞定，没区别。当然，就是说换成国产的感觉上，从上到下都有一个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非常好容易吃下来的一块东西。这个地方的这个泥沙俱下就很难避免了。我觉得是要区分两种类型的信创的应用领域，一类是真正是吃紧的，需要技术实力才能够啃得动的市场；另外一类就是那种其实没啥要紧的，无所谓，随便弄弄也能够撑下来的一个业务场景。这两类都是有可能的。
嗯，我觉得可能要看具体它的，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有一些系统，它在信息安全上是高度敏感的，但是它在业务挑战上是几乎没有的，那这种就赶紧换呀。本身不像银行、电信那样的非常高的业务标准，但是呢，它上面跑的数据本身呢又很敏感。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军队，还有我们国家安全系统里面用的一些东西。那些东
那这
西
只
的
能换。
终端用户没多少啊，所以它不会有很高的要求，它只要保证数据安全不要丢，然后访问上面的可信度比较高一些，信息安全的角度保障性比较高，软件本身的可控，比如说它不会有什么后门，那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适合赶紧去换掉它啊，这是一类，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它本身非常非常重要。比如像我们的什么电力的系统啊、交通的系统啊，甚至像刚才说的银行、电信这样的系统，它是本身技术上要求就比较高，但同时它又是国之重器，就是根本你不能承受它出问题的。那这种的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么它可以放在后面一部分，当前面这些试的没什么问题了，那后面可以有选择的挑一些来尝试。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像之前的一些软件的禁用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就美国卡我们脖子的事情啊，已经不是吓不吓人的问题了，它是个很现实的威胁了。已经，你想，美国商务部长已经在说那种话，他说啊，中国人一按钮，在美国跑的所有的中国汽车都会停下来。那我合理怀疑他们就干过或者打算这么干啊。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那咋办啊？所以。这个后手还真得有，但是确实不太可能像运动似的，一下子就全换了。那怎么换呢？就得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可能得分层去做。看了一下，现在排在最前面的，比如欧芬高斯，它是 PG 啊，PostgreSQL 那个发展而来的，OceanBase，这好像是自己从头做的。
嗯，据说内核开始纯字
嗯，
眼。
然后泰迪B、PolarDB。因为另外两个我实在不熟悉啊，但是像 PolarDB 跟 OpenGL 这两个， 还真的是在互联网或者是在大的企业应用里面是有一些案例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能去挑战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些比较有挑战的场景，但关键是他得有这个机会去试。你像银行的大的系统、电信的大系统，如果压根就不给他们机会试的话，那他永远也达不到。所以这里边也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这种关键领域已经早就是被强令要换掉了，就虽然换的时候很痛苦，但是换完了也扛下来了，也就 OK 了。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像 OceanBase 是比较这个看重金融和银行的市场的，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咋样，就是说是不是已经打进去有一些成果了。
对的，肯定是有一些成果了。对，因为我们应该还参与过一些银行的，而且呢，他们的做法呢，其实也是循序渐进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它不是肯定不是一个马上就替换，其实先从一些非关键业务替换起。
对，对。
对，银行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一个地方，它一定不会先
是，
让你从一些核心业务，对，你先从非关键业务，对，运行的好，哎，它就会陆续的来去看去评估，对，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像 OceanBase 呢，一开始其实是在阿里那边吧，它是后来才那
蚂
个，
蚁，
蚂蚁，对，蚂蚁后来才那个独立出来的，对，那也
对。
是，因为那确实是有了一些实际的案例以后，大家对 OceanBase 呢是非常有信心的，对，那才让它独立出来，对，独立出来以后呢，其实就意味着。一开始最开始其实还是可以靠蚂蚁的一些金融上的一些资源可以去做，对。那现在呢，其实完全都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业务，去打一些单，对。这个呢，其实对一个数据库的历练，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过程。
因为 OceanBase 是最早支付宝那个体系弄出来的嘛，所以它对金融这一块多少它是有一些近水楼台的感觉啊，就关系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可能是有机会在一些银行相关的系统里面去试的。当然，一开始就去替换银行的核心系统是不现实的，银行真的是所有主要行业里面最保守的一个，就是银行以前它最核心的系统基本上都是 IBM 的那个封闭体系啊。就 IBM，它在很早以前，就是从最早发明计算机开始，IBM 就有一个体系，是它完全封闭的、不公开的。从芯片的那个指令集，到它的操作系统，到它的数据库，到它的所有的编程语言，包括数据库的，包括应用系统编程语言，全都是 IBM 独特的一套。那套东西学的人都很少，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生态环境啊。这个控制了一些核心的领域很长时间。然后到八九十年代之后，IBM 才开始发展两套系统，就是一套是这种，一套是 IBM 以 Unix 为基础搞的一套相对开放的体系。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慢慢的那个体系就相对占的会更优一点。00年代，国内的绝大部分的银行的核心系统还全都是 IBM 完全垄断的。后面最近这些年可能好一点啊，很多开始用，比如说 Oracle 啊，就在他们看来，Oracle 已经算开放的系统了。至少不是一个厂家垄断所有的东西了，啊，他们甚至像 MySQL 这种可能都不太会去试啊，就，但是未来怎么去适应，对他们来讲可能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好，那这个关于数据库的话题，我们就先说这些吧。啊，反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摩天轮上的这些评测，啊，也有一些。案例的说明，但这案例说明我觉得可能比较多是一些偏广告性质的，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些地方用了，这是你可以查得到的啊，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一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这个是我们一直早就在说想聊的东西，就是关于编程语言的东西啊。
嘿嘿，
我们其实经常聊编程语言的东西，但这东西是属于聊不完的。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不叫固定的，就是一个随机更新的专栏，就跟我们那个名词见尾一样，编程语言的乱谈。那这一次我们要聊呢，正好也是听友群里有同学问了几个问题，哎，结果都是跟同一个编程语言有关的，这个语言就是这2年非常非常火的 Rust。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聊聊这个语言的一些情况。那关于 Rust 有2个话题是我们听友们问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它未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前景。 这个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啊，Rust 会不会替代叉叉语言啊？就是这个格式的问题会特别多。而且前不久不是美国政府啊也发了一个很奇葩的文件啊，当然它不是行政命令啊，它是一个号召性的，就是呼吁大家不要再使用 C 加加了啊，C 加加的场景都去用 Rust 啊。从白宫的角度发这么个文件，真的蛮奇葩的啊。所以有人就在说啊，Rust 会不会替代这个、替代那个，包括替代 C 加加、替代 Java 啊，替代，甚至有人问替代 JavaScript 啊，因为它现在也在前端这个社区里面被提到的频度越来越高啊，所以关于这个，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对 Rust 怎么看？
我先报一个八卦吧，也挺好玩的。就是前两天不是在深圳嘛，参加 OSPO Summit，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演讲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王老师也认识，叫谭忠义。谭忠义呢，在那个演讲里面讲到这个开源软件如何提升研发团队的效率，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他的意思，谭忠义的意思就是说啊，要注意啊，不是说只要用了开源软件就会提高研发团队的效率。比如说，你要有一些纪律，首先要避免因为研发人员的个人偏好而使用小众的不成熟的开源软件，例如 Rust。然后这件事情呢，激怒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叫马前一。马前一是国内可能到目前为止推 Rust 的推的最卖力的一个朋友，他还成立了一个 Rust 的，应该是 W3 基金，W3 的基础设施的基金会，底层也是用 Rust，而且他昨天还专门写了篇文章，专门来批驳说，要不要选择小众的不成熟的 Rust。作为公司的技术栈什么什么的，但他那篇文章里面呢，实在是忍不住，他说了一段话，又引起了我的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在国内的大多数团队都缺乏一个具有商业意识、财务经验、技术背景、运营经验和大局观良好的产品经理（括号 VP），对于产品思考的缺乏，造成技术决策和产品设计的混乱，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懵了，我说这锅也能甩到产品经理头上吗？
对啊，
好像是
用不用
产品经
Rust
理
跟
在
产
做，
品经理有啥关系啊？
对。然后我就专门转了一帖，我就说，因为我原来也做过产品经理嘛，虽然我也做过技术负责人，但是我也做过产品经理。说产品经理最怕的就是研发团队跟他拍胸脯啊，说这技术很强大啊，能够大幅度提升研发效率，但一会儿又跟产品经理说这个技术太新了，什么某某功能没法实现。如果一个产品经理遇到这样的技术团队，就肯定懵了，一会儿又说很强，一会儿又说不行，这咋办？那么这个其实就回到我认同的谭忠义的看法，就是小众的、不成熟的、生态不完善的编程语言，虽然很新很强大，编译速度超快，那个叫啥，那个像 Module 那样的语言，号称要比 Python 快多少倍，9万倍，又怎么样呢？你敢用吗？它就是不成熟啊。所以我理解马全一马道长之所以 写这篇，完全就是因为他的立场原因，因为
他
他
的
是
喜
Rust
好，
的推动者，他是 Rust 的国内的最重要的推手。就像你跟许世伟说 Go 浪不行，许世伟肯定也要跳起来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感觉。
对，其实像我们同学们聊这些语言的也挺多的，对，我记得也是有一年的中国开源年会上面。对，也是有一群，因为我们当时把那个，各个学校的一些开源社团的一些负责的人的同学请过来了，对，清华的呀，中科院的呀，对，还有像同济的呀，对，都有，对，那些小朋友当时碰到一起，就也是特别喜欢聊语言，而且呢，明显的就是属于那种越是小众的。越是一些新的，那聊得可开心了。
好
对，
玩
一
啊！
些，对，各种各样的新的玩法。对，然后呢，特别太上头的就是那些传统的语言。对，那他们可以去炫技。对，这是我们学校的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对，然后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库厂商，就是那个 PingCap 嘛。对，他们其实也是当时是为了我听说也是为了招一些优秀的开发者， 对，然后呢，有意识的去使用到一些新的语言，像 Go 啊这些东西，对，去做他们的一些模块上的一些开发，对，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去吸引一些开发人员去加入到他们，对，那其实呢也是花了牺牲了一些所谓的一些成熟度，对，也是在这一块其实。花的打磨的很少，对，因为像数据库里面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这些风格，对，你说这个究竟效果怎么样？对，其实我相信只有那些真正实践过的一些团队，其实他们可能内心的一些感受会更多，对，但是呢，肯定是会付出很多的一些代价的，对，就像庄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在落地的时候，虽然一时酷，对吧？但是你真正，特别是像数据库这一种，它又需要这种非常具有的稳定性和一些安全性，这个呢，需要做一些平衡吧。
Rust 这个语言怎么说呢？就是说新也新，说不新也不新。它从传出来有动静也有20年了，但是它的第一个稳定的正式版本1.0的发布是2015年，那确实还是比较新的。关于 Rust 这个语言呢，因为它比较新嘛，所以有些同学可能会用得深入一点，有的可能就听外边说的会比较多。那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就是类似这种非常 fancy 的技术啊，一定要自己去试一试，不要听别人说。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看过太多的新技术，被他的狂热的爱好者吹得天花乱坠，也有很多技术，它实际上擅长的事情和广为人所知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体会一下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感觉。Rust 这个语言呢，我说说我自己的体会吧。首先呢，它是最早是 Mozilla 弄出来的嘛。Mozilla 的背景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浏览器 Netscape 啊，那一波人在浏览器大战输给微软之后，当然输的我觉得是挺冤的啊，就是微软利用它的操作系统垄断一个很烂很烂的 IE 的浏览器，把一个挺好的 Netscape 的浏览器给干掉了。然后他们不服气，然后出来做了一个开源的 foundation，就是 Mozilla。然后 Mozilla 一直在做开源的浏览器，在 Chrome 出来之前，它是最能够跟微软抗衡的浏览器的产品。但是苹果买了 WebKit，然后后来引起了 Google 的注意，又投入很多去做 Chrome 了之后，那么这块的发展比 Mozilla 要快啊。虽然 Mozilla 一直在技术上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推广啊各方面，它确实。前面好不容易打出一点名气啊，然后突然又被 Chrome 这些干了一把，然后所以他一直都混得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对整个 Web 的生态影响力一直都是有的，所以他当时去开发 Rust，他的目标其实是很确定的，就是他觉得整个 Web 前端是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操作系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做的事情。跟我们在操作系统传统意义上的操作系统做的事情，其实已经越来越像了。里面要渲染整个页面，渲染页面的时候，现在都是采用 GPU 渲染的方式，跟绘制一个屏幕桌面其实是类似的技术，然后在里面运行了一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可以运行 JavaScript 的代码，就像我们的 Windows 上面可以 run C 加加写的代码，run Java 写的代码类似，所以它实际上浏览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亚操作系统的概念，所以他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需要用一个很强的技术的 base 来构建浏览器的整个生态。然后他们就觉得C 加加这个有很多隐患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当然就是指针啊各方面带来的一些内存管理上的问题，还有他们认为的开发效率的问题。所以出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功能很全面、很强大，但同时呢。又能够比较好的控制它的产品代码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语言，所以他们选择了包括像静态的，包括像这种强类型的这样的一些特征，是有这样的一些出发点。但是又因为它是 Mozilla 这样的一个体系孕育出来的技术，所以它不可避免的跟 Web 的前端有很多的关联，但这个关联呢，很容易产生误解。我就以我们在我们听友群里聊到的一些误解来做例子，比如说 现在 Rust 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用 Rust 重写一些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命令行工具。啊，这个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那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是很多前端框架它会用到的一些命令行工具，比如说打包啦，比如说预编译啦，还有就是本地和远端的包的依赖管理啦，这样的一些东西。以前那些前端的，比如说 npm 这样的工具，本身的结构就设计的有一些问题，包括包依赖的管理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啊。以前还出过一些很离谱的事情，之前我们也聊过的，就是有人把这个 npm 的主仓库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小工具删掉了，一个小库删掉了，然后一堆依赖于它的全都出毛病，就类似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有啊。前端的这样的有毛病的工具还真不少。那现在很流行就是把一些前端命行工具用 Rust 重写啊，他们甚至专门发明了个词锈化啊，就是某某工具原来是用 JavaScript 写的啊，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锈化了，就是重新用 Rust 写过了。但这个事儿跟前端的编程其实关系不大，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工具，而且生产工具呢，它是比较偏命令行的，然后它需要跟大量的文件打交道啊，对性能啊要求比较高。那这个的话呢，确实挺适合 Rust 的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 Rust 也可以对接 WSM，就是 Web Assembly。Web Assembly 呢，也是 Mozilla 搞出来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的本意是什么呢？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态度，就是认为浏览器是一个雅操作系统，那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只能够 run JavaScript 写的东西，这个未免太糟糕了啊！JavaScript 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编程语言，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它。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像真的操作系统一样，我们可以在浏览器的那个容器里面 run 任何编程语言写的东西？那这个呢？就催生了 WebAssembly 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本质上呢，它是一个二进制的中间代码格式，就是这个格式呢可以 run 在浏览器里面的虚拟机上，而这个格式呢又可以从任何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编译而来，就是你可以用你喜欢的编程语言去写你想写的代码，然后把它编译成 WebAssembly。这个名字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它就好像是浏览器里的汇编代码，它叫 Web Assembly 嘛，对吧？Assembly 就是汇编，那所以就是浏览器里面的汇编代码，实际上就是浏览器里的一个字节码或者是一个二进制的执行文件格式。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通用的，而且语言中立的一个体系。原则上讲，这个体系本身就决定了它其实不 care 你原来用什么语言去写，借助现代化的编译体系框架，比如像 LLVM 这样的一些技术。实际上，现行的优秀的、大家喜欢的、流行的编程语言都可以被编译成 WebAssembly。那也出现了一些语言，它就是专门针对 WebAssembly 去优化的。比如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国产编程语言 Moonbit，它就是专门设计为跑在 WebAssembly 的这个环境下的。那以后它就希望它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语言，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做任何事情的。啊，浏览器里面的 server 端、客户端都可以用这个 Moonbit 来写，就类似这样的也有。那 Rust 能不能干这个事呢？当然也可以，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呢？其实没有最好不最好。你习惯的，比如说我习惯用 C，那我就用 C 来写，写完编译成这个 WSM 啊，这就可以了。那我原来喜欢 Rust，我就把它编译成 WSM，那都可以。所以这个本质上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还是看你这个语言本身是不是已经比较多人在用，那么再借助它对 WebAssembly 的支持，它可以拿过来去 run 在浏览器里面。当然，我们使用 WebAssembly 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我刚才说的语言偏好的问题，而是出于性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虑。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在网页上做一些非常消耗很大的一些特效啊之类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的话，用传统的 JavaScript 可能效率比较低或者比较难优化，那么用传统的像 C 加加可能比较容易做到。那 Rust 是不是可以替代这个地方了？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 Rust 能不能替代 C 的问题，C 加加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有一些语言，比如说像 C 语言。你是挺难替代的，因为 C 语言目前在整个生态环境里扮演的是一个高级的汇编语言的作用。 就是我想写一些跟汇编一样快的东西，我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比如它是用在嵌入式芯片或者嵌入式环境里的，它对于性能实时性要求特别高，那我可能就只能用 C 来写最后的那一层。那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地方我们其实很少用到 C 了，现在。啊，所以这块我觉得挺难替代的，除非你再做一个跟 Assembly 非常像的语言，那这个也没必要。C 挺好的啊，我也觉得 C 是一个非常优美而且接近计算机本质的一个东西，它可以看作是冯诺依曼体系的一个翻译。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替代啊。好，那 C 加加就不太一样，跟 C 加加同等定位的还是有一堆的。那 Rust 其实最直接威胁的是传统 C 加加的应用环境。那传统 C 加加用的是哪些地方呢？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东西啊，一个是桌面的操作系统，这个什么 Windows 啊，底层很多是 C 加加的代码啊，这是还有像什么浏览器这种，什么 Chrome 啊、Mozilla 都很多是 C 加加的代码，就是重型的桌面应用，包括操作系统啊，这个是 C 加加比较多的。但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它的数量很少啊，全世界就这么几个产品，就这个级别的。换句话说，它就是那几个特定的领域特别适合。还有一个 C 加加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现在做游戏的后端挺多的，还有这个前端的 3A 游戏做客户端也 C 加加挺多的。这些的话，其实与其说是 C 加加，不如说是那些游戏引擎和后端的网络游戏服务器那些框架比较有 C 加加的积累。这里面，我个人认为那些非常重的网络端并发控制的服务，这些部分 Rust 去替代可能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啊。但这个可能是个挺好的场景。那么前面说的那个 desktop 桌面应用很重的桌面应用，什么 Office 啦，什么 Chrome 那些浏览器啦，还有操作系统本身那些东西啊，这些东西 Rust 能不能替代，其实就看那几个关键厂商他最后做的选择。现在我看到的 Linux 跟 Microsoft 其实是正在从暧昧态度变到比较鲜明，他们可能会接纳 Rust，所以这条路上我是觉得 Rust 对 C 加加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可能会替换掉它。然后就是 Java，那 Java 这个东西的话，很多人现在就是尤其那些比较追求时髦的一些年轻人啊，都不太了解，甚至不太看得起 Java。但其实呢，Java 是有它的很独到的优势的，而这个优势，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可预见的啊，比如5年、10年是很难被撼动。它的优势就是积累了非常海量的用户人群，以及非常高质量的社区和库。语言本身吧，从 Java 8、9开始，从9开始，其实语言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但是后面的功能大家很少用。啊，那些 legacy 那些传统遗留的代码里面也没这东西，它也会保持兼容，就基本上不太会去碰它。那些新的功能大家也尽量避免去用。那在它 Java 8以前的版本，语言特性上还是比较简明的，而且相对来讲比较规矩，就是没有太多的让你去玩的太花的地方，而且入门也相对比较容易，所以这些东西导致了 Java 的整个社区是相当稳定的。那么什么场景特别需要 Java 呢？就是那种不需要你发挥，但是需要很多人去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很枯燥的那些业务系统。这些业务系统可能不是那种做交易的核心啊，它是做什么工作流啊，然后一些报表啊这种类型的，它用户量也不会特别大，数据也不会特别复杂，但是它有特别繁琐的前后端交互很多啊，然后逻辑很复杂，这个流程本身的定制很复杂。啊，类似处理这样的东西呢，Java 还是很有优势的。然后 Java 这么多年发展下来，JVM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啊。有很多人看不起 Java，说它速度慢什么的，其实没有这回事啊。JVM 的效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在高级编程语言里面，运行效率能超过 JVM 的经过优化的那种运行效率的，其实不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有大量的库，不论是一般的编程逻辑的，什么容器啊，那些泛型啊，那些库，还是像 NIO 这种，就是网络通讯的这样的库，其实 Java 的那个都优化的非常好，因为它背后是一些第一流的工程师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 Java 也是短期内挺难被替代的一个语言啊。那 Rust 现在我看来看去，觉得它能够努力去干掉的就是 C 加加了，其他的可能都挺难碰的。那说到这里，就反正我们可以稍微敞开多聊几句，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建议怎么去看待或者评价一个编程语言。
其实我突然联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李俊，你有没有研究过？就是说，我们都说 Java 好，但是我又不喜欢 Java 那个语法。其实有很多这种基于 JVM 的语言。
对啊，有专门的一个叫 JVM language，咱们就
对，你会推荐，就是说，哎，如果我写 Java 写腻掉了，但是呢，我又不可能离开 Java 生态，你会推荐这种所谓的 JVM 的 language 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编程语言，其实是跟你的任务和你的从事这个任务的人群有很大关系。比如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如果我从我自己角度来回答的话，我已经在这么干了。我最喜欢的语言叫 Clojure，它就是一个 JVM language。它的语法是100% Lisp 那种语法，它是 Lisp 的一个方言，就是一大堆括号那种。但是呢，它是这个语言会被编译成 JVM 上的 bytecode，然后 run 在 JVM 上面。然后它这个语言里面可以直接调用任何Java 的加包，只要你把那个加包扔在 class path 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语言里面用它那个语法去创建 Java 对象，然后调用 Java 对象的那些方法，就是 Java 对它来讲是开箱即用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JVM 的语言。其实这样还挺多的，这 JVM 语言里面有一些其实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成绩的
Scala。
，Scala 这个 Scala 也很传奇啊，就是 Twitter 这家公司就很倒霉，你知道吗？它就是他每次选型都被人骂。他早期是互联网公司里非常罕见的去用 Java 用的很多的一个公司，然后就被很多人骂，很多人看不起。然后他转型到 Scala 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喜欢的啊，觉得他解决了 Java 的一些问题啊，就比较酷啊，或者怎么样。好，然后他用了 Scala 之后呢，又很多人不喜欢 Scala，我都不知道为啥啊。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 Kotlin。
啊，对，Kotlin。
Kotlin 是那个专门做 IDE 的那个 JetBrain 那家公司搞出来的，他的目标是把 Kotlin 做成一个跨设备的一个，按他的说法就是也是更好的 Java 那个感觉，就 Kotlin 跟 Scala 其实有点像，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 Clojure，这个在像我这种 Lisp 爱好者里面那是神级的存在，还有一类就是用 JVM 来实现其他的流行语言，比如著名的就是 Python 的 Java 实现，还有接 Ruby 啊，Ruby 的 Java 实现，
这个
这
我
些
知
其实
道。
都是把你喜欢的语言编译成 JVM 的 bytecode，然后在上面去 run，就实际上就是利用 JVM 的优势了，JVM 的性能、稳定性，然后跨平台运行的特点。所以 Java 现在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就比较有料的一个生态环境了，这个也很难动得了。所以，就还是回到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你喜欢这个语言，你到底喜欢的是啥？你喜欢它的语法，那这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我们几乎可以做出任何的 A to B compiler，就是可以把你喜欢的语言编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在后面再把它编译成可执行代码，基本上都可以干。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叫 Clojure Script，就是我喜欢的那个 Clojure 的语言，用那个语言的语法写完之后编译成 JavaScript。因为编译成 JavaScript，那就可以在几乎任何地方运行了嘛，对吧？你可以在 Node.js 里运行，你可以在浏览器里运行，那就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干了。但是它写的时候语法又是 Lisp，那这些 Lisp 爱好者就感到非常爽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喜欢那个语法的话，那其实这个不是个大问题，只要你肯折腾，你啥都可以干。反正这些语言都是图灵等价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不是这样，很多情况下是你喜欢的是它底下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生态环境里所带的东西，你像 Python，如果离开了像 NumPy、像 PyTorch 这样的一些库，一些科学计算或者 AI 的库的话，谁用它？没有人会用 Python。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一个编程语言？其实这个还是个哲学问题啊，我觉得。
就是常见的一种理解，就比如说，复杂工程，通常呢，JavaScript 这样的语言不太适用于复杂工程，因为人多了以后，大家都写的乱七八糟的，
语
然
言
后没，
风格太灵活了。
对，这是一种说法。 像比如说这个 Ruby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说过好多回了，但是呢也会觉得Ruby 这个语言呢除了慢没啥缺点，对吧？那慢就是它最大的缺点，所以呢很多这种需要性能的场合没法选，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从性能的角度。还有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同的语言，它对于程序的严格性是有要求的，就是有些语言非常的灵活，让你有很多种写法，它会给你带来某种爽感，但
比
是
如
呢
说，
也，
所有支持宏的语言都是这样的，
对，
什么 C 加加啦、Ruby 啦、Lisp 啦，它支持宏。
对，还有 Ruby，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特性叫元编程。然后就是说，在工程当中，是不是该用这种宏或者是过于灵活的元编程的做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锅不能够甩在这个编程语言头上，还是要是这个技术团队的负责人的决策上。就是哪怕我用 Ruby，我也可以用得很老老实实的，也可以
对，
用得很这个叫什么？只有一种玩法，当然，这会让这个 Ruby 的代码写得像 Java 一样，这也会丧失很大乐趣啊。
是的。
但是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样子的，所以本质上来说，选择某种语言意味着这个技术的负责人想要如何去管理自己的团队，以及对自己团队的成员是如何去预判的。就是我预判他们不会乱来，或者说我预判他们热爱自由，或者说我预判他们会有很多的我意料之外的打引号的创新，这都是我需要预判的。我预判完了之后，我选一个编程语言，这可能是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说到这个就已经是就我很认同的一个点啊，就是语言的选择最后其实是个人本的问题啊，就是完全看人的。比如我以前我第一份工作是 Delphi 为主啊，然后有 C 加加的一些东西，那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团队还不算小啊，大概有30多个人，但是里边有一个5、6个人的小组，我那个应该叫师傅了，一个香港人，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编程的，带了我一阵，觉得不错，吸纳进去了。那个小组干嘛呢？就是那个小组是有些特权的，比如说 C 加加里面如果要写跟宏有关的东西的话，就只有那个小组能写，其他人都不给写。
呵呵呵。
那 这个。就在 C 加加里面，当然这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在 C 加加里面，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管理，因为本质上元编程它是创造语言特性啊，它已经是在语言特性方面，它可以开发出新的关键字，在别人的程序基础之上去叠加一些更高层的东西。那这个如果权力下放到所有的人的话，比如像 Ruby 里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那个叫做 mixing 嘛，就是你相当于可以给别人写的，你没有源代码的。类添加或者修改它的行为，这个就很离谱，对吧？就
是很离
这个，
谱，
如果你散
对，
到每个人都可以干的话，那这确实定时炸弹。所
但是
以，
有人很喜欢，
哎，对，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如果你在 Ruby 选了 Ruby 作为主编程的语言，然后禁止大家用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那我还不如 Java 呢。这就是一个矛盾了。我刚才说那个例子，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我们 C 加加那里没这个问题，因为 C 加加的那个宏说真不能够把它当做一种乐趣，就写那玩意儿既危险又很枯燥、很无聊，而且很容易出错啊。那就反正有人把它写好了，然后别人用就好了吧，没问题。但是你像 Ruby 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语言，它有一些很 leading edge，就是那种很前沿的特性的话，那是大家喜欢玩的东西啊。你不给他玩，那他就失去了这个语言的乐趣。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语言选起来就要特别当心了，啊，所以跟人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比如 Rust 这个语言，它适合什么样的团队呢？它适合一个工程和对编程的理解都比较深啊，然后也有相当多其他语言的经验的一个团队，他们都愿意去学，愿意去不断的通过沟通来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讲也许挺适合的。一旦他们度过了这个磨合期以后的话，他生产力真的会上来，啊，会比 C 加加要生产力要高很多。所以这里面完全看人。 但如果你这个团队呢，并不是一个我刚才说的这种很积极的，沟通各方面都很没有问题的一个团队的话，那么在走这样比较有难度的新语言之前，你要非常谨慎。还有一些关于 Rust 的传闻，我觉得也是大家要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很多人会误解说 Rust 比 C 加加好的地方在于，只要你这个 Rust 的编译通过，里边就不会有那些运行时错误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的。它只能说，它编译通过之后，它把绝大部分的运行时错误在编译期间就能够发现。啊，所以 Rust 团队花了很多精力来做它的编译器，还有它的那个语言服务器，就是那个叫 Rust Analyzer，它是一个 LSP 啊，它就是可以在你一边写程序的时候，一边去分析你的代码，通过静态分析来发现绝大部分的问题。这个绝大部分到底多少呢？我个人的感觉啊，90%以上，但是它不代表你不会有问题。它这个有些地方做的确实好，比如说它甚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Rust 里面，你用到数据库，你会用一个数据库的第三方库，然后写一段 SQL 代码来操纵数据库，对吧？如果你 SQL 代码里面引用了一些字段是数据库里实际上没有的，那么它这个 analyzer 它也可以发现，就是它在编辑和编译的阶段就已经实际连上数据库去做一些检查了。但这个背后是那个第三方库的开发者以及这些 analyzer 的开发者要做大量大量工作的。这个工作，我认为不是那种短期之内几个月它就能够建设完备的，它是一个过程。就现在 Rust 还是在一个爬坡阶段，还没有到那个真的就是广泛应用的阶段。
对，我再提供一个视角啊，对，其实包括前面我也查了一下，现在其实我们学校里面有一门课程叫做数据结构与算法，对不对？对，这门课呢，其实你们应该见过有很多用不同的语言去写这门课的，甚至
是
同
的，
样一个作者他写不同的编程语言版本。
对，
对，其实最近这几年呀，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留心过，其实特别是在国内。用数据结构与算法，用 Rust 的语言来去写书的，其实开始多起来了。
哦，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应该也是从，特别是一些企业的员工，对，他们喜欢去用 Rust 重新去把数据结构与算法教一下。一方面呢，是我相信是大家用这个语言在。平时工作里面可能会用到嘛。第二个呢，就是就像李老师前面我们一直商量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员工啊，对，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特别喜欢去教别人。诶，他那怎么教呢？对，他就重新把他以前学过的数据结构与算法，用他现在熟悉的语言，诶，他再去写一遍，或者是通过开源项目呀，或者是通过一些书呀。对，其实我看到好几本。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完了以后，他发布到网上，还挺有成就感的。
但这个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如果他这门课是为了教人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话，他用 Rust 语言来写，他得花几乎50%的篇幅去教 Rust 本身的那些东西啊。比如光一个 ownership，对一般的大学生来讲，我觉得就够他学半学期了。
对的，
我觉得这些老
对
师
于这
不
个
需要
写
关
作
心这个，他不在乎这个。
的，对，他写的爽。
对，而且想学的学生可能也会觉得，那我就用 Rust 来学，也会有。
对的，
尤其是写数据结构，比如说你要写一些容器类啊什么之类的，你要写一个字典，你要写一个什么二叉树之类的，对吧？它都是容器类型的。这种容器类型的，它里面装的数据的类型是不确定的嘛，它就需要用到，比如说像generic 啊这样的一些泛型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它的 ownership 在 Rust 里面都是特别麻烦的。就我觉得这种。说实话，写数据结构还是动态语言比较容易一些，至少可以很多语法细节就可以不用管了。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这样的书啊。
对，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其实有一本另外一本书，其实大家应该都熟悉，叫做《计算机程序的构造与解释》，对不对？
SSAP。
对的，很出名的。对，一开始呢，它里面其实是像 Lisp 这种比较抽象的语言，对吧？
对
因为它
，schema。
其实就主要是为了教抽象。
对的，
他后来呢，其实作者他为了 让更吸引更多人来学他这本书。他后来用那个 JavaScript 重写了这本书的，
对，
他一本 JavaScript 的版本，对，给学生，哎，让更多的人吸引学生来学，这个可能也是教育里面的一个小特点吧。
SFCP 因为在美国应用的还挺广的，就是 Computer Science 这个专业，很多学校用了这个教材，所以很多学校会自己去改编它。有的学校会用 Python 去重写里面所有的例子和习题，有的会用 Java，还有有的会用 JavaScript。但是你会发现，Python 也好，JavaScript 也好，还有它原来用的这个 Lisp 这个方言啊，叫 Scheme，这些语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语法本身并不复杂，它可以把大量的精力时间花在怎么去讲抽象，怎么去讲编程逻辑上去。这也是它当初使用 Scheme 的那个最大的原因之一。有一个很资深的教 SICP 的一个教授就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这个事情，我还把它翻译在我的 blog 里面。他就说过，他说。Scheme 的优势在哪里？就是我可以用半节课讲完它的语法，它的语法半节课讲完了，然后接下来一整个学期都不用再想这事儿了，我就专心去教怎么去把问题抽象成代码，抽象成数据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适合的，包括 Python、Java 其实都可以达到类似这样的效果。但是我原来就说，我们大学里面用 C 语言来做教学语言是绝对失败的，因为 C 语言大量的东西是。跟你的教学目的无关的，但是你不掌握，你就会出错。现在 Rust 是一个比 C 语言学习曲线还陡峭的语言，它至少跟 C 加加类似。
有人就喜欢爬陡坡，他不
对
是
的，
以，就是说教和学两边的人，我觉得都不是专业的，就是教的人也没想过啊，更好的教学语言是什么，学的人也没想过我要找一条更适合我的学习道路，反正啃呗，年纪轻，啃一啃
所
也
以，
不要
那
紧。
对于学的人来讲，他就可能是会走弯路，可能会浪费时间，可能会就最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
呵
现
呵，
状。那责任在哪？责任当然是教的人了，责任当然不是学的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追求
词
新
是，
奇。
所以包括我现在给学生讲，我也说你们那些语言你喜欢都可以去学，但是你在这之前一定要先用一个比较简单，不那么耗你脑力的语言。来学更重要的东西，好呀，果然这个编程语言一聊就没完啊，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先不说了吧，我们以后找时间再
我
说
也
吧。
觉得是
好的，好的，
编程语言实在是一个坑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不太敢开这个话题啊，就一开就是这种情况啊，
很正常，很正常。其实
但
还
是
有
我
好
们
多还
还
没
是，
讲完呢
对啊。有兴趣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提啊。就是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时不时的还是可以拿出来讲一讲的啊。毕竟这个是对所有搞技术的人来讲都是很令人兴奋的话题啊。以前我老是提这个例子，以前包括在硕大创业院的时候，都有很多我们的老同事啊，都是一个上古时代的论坛，叫 TPL 啊，叫 Top Programming Language。这个论坛就专门聊编程语言的啊，那别提多兴奋了，但就很小众，后来很快就没了，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只能我们偶尔来过一下瘾。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OK，先聊到这儿。
好，老赵可以继续休息啊，还
好，
是
谢
有一
谢。
点这个嗓子有点哑啊，但是我
是的，
感
是
觉应该快好
的。好，
好的，那
那就
就
这
这
样。
样，谢谢大家。
好，拜
好，
拜。
拜拜。